今天我们是这个辩论大会、
没错没错，
非常激烈。
针对阿杰老师刚刚说的这一点，有一部分我一样非常的认同，但是就设备上，老师刚刚提到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必须先投资一定等级一定资金的这个装备，来让这个画面在一开始黄金六秒可以堆叠出这个质感，让人愿意留下来把你的影片看完。这个方面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欢迎收听《非我不可》，这是特别企划《行销解密非我莫属》。我将在这系列中介绍行销界卓越的专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拥有出众的成绩，并且透过访谈揭秘他们的成功秘诀。利用他们的分享，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成长，进而拓展你的品牌，扩张你的事业，让更多人看见你，提升你的获利。这集主要会谈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在影音行销的差别，根据不同媒体是否有不同的行销方式，以及是否有优劣之分。新媒体崛起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相较于旧媒体的发展还算是新手一枚啊。而在两者之间好像一直有个较劲的意味，可是又好像可以同时并存合作，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今天直接请到两位来宾啊，分享各自的观点。他们都是影音行销的专家，不过他们在的领域都不太一样。其中一位呢是深耕传统媒体新闻，那另外一位呢则是在新媒体崛起。这节方式主要会以辩论的形式来呈现，那呈现新旧媒体之间是如何看待影音行销，那以及两者之间是竞争还是互利关系，又或是互补呢？那我们就先从两位来宾的自我介绍开始吧。那我们先请阿杰，那他是代表深耕传统新闻媒体的一方。
嗨，大家好，我叫阿全。那我在传统媒体之前大概入行大概有十几年了，那目前自己有创一个品牌叫有效影音。那我对于媒体的看法是，媒体最后还是要有效，因为媒体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那最终是在沟通去发挥你的影响力。所以对我来讲，媒体所谓的影音行销就是有效比精致更重要，所以我创了我的品牌叫有效影音。
好，那我们来换 Eno。
Hello， 大家好，我是 Eno。 其实就是从一个素人然后莫名其妙变成了网红，所以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专业。那我跟在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大家一样，其实就是很单纯想要去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呢拍着拍着，突然有人喜欢你的故事，有人喜欢你的经历，有人喜欢你的知识，然后莫名其妙就有很多的流量，我就是这样子崛起的。
好，那感谢阿杰还有 Eno 的详细的自我介绍。那因为这集会以辩论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等一下我会先叙述题目之后呢，然后会先从新媒体代表 Eno 开始，那接着会是传统媒体代表阿杰。那今天的正方呢是 Eno， 然后反方呢是阿杰代表。那这次总共会有三个题目，在最后呢会总结今天辩论的内容。那我们就先享受在这集的节目里面，那希望会对你有非常多的收获。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暖个身一下，让他们就是可以先了解彼此啊，好像也不太需要哈。那请先用一句话来叙述说你们在各自领域呢对于影音行销的定义。那我们先从那个 Eno 开始好了。
简单、暴力、快速。
为什么是简单、暴力、快速？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就如同刚刚的自我介绍，你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 freestyle 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新媒体的一个优势，我们不需要有过多的专业或者是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嘛。像以我们认知到的传统媒体，就是它是非常难去要进的，以我们这普通人来说。对，那可是网络的时代，尤其是在自媒体新媒体崛起的时代，我真的觉得它是彻彻底底的解决了时间跟空间还有资金这三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最能代表一句话就我刚刚所说的，就是简单、快速然后暴力。
我觉得 Eno 讲的真的是非常就是 有到那个点啊，就是完完整整呈现现在可能大家对于新媒体的这一块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阿杰传统媒体代表他是又怎么想这一块的。
对媒体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会比较用严谨的态度去看它，因为毕竟当然如果像 Eno 说我只是拍爽的，那你爱怎么拍就怎么拍。但如果今天像我相信以艺术受众也都是一些可能有商业背景或者是所谓小老板或者业务人员，那我相信你们不会就是为了喜欢然后去拍影片。即便他的入门的成本、他的资金再低，他总是得花你时间，但时间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对我来讲，影片的话一定出去，每支影片都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效果在。那 我一定是会有完整的套路去规划，说我这支影片出去我希望达到什么效果，然后再去看说我应该去怎么做。那另外至于你说传统媒体跟现在新媒体的定义的部分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其实现在有点难去分啊。举例来说，你说中天它是属于传统媒体还是属于新媒体？中天它已经没有在传统频道播了，但它在网络上播出，可是它所用呈现的方式还是像以前我们电视台的方法，它比较严谨，然后它的呈现方式也比较平稳，比较没有太多的动画特效或效果，常听到的一些特效啊，那些哈哈声什么的，所以我是觉得有点难去划分它到底新媒体还是旧媒体。但是最重要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媒体，我觉得有效还是最重要的。
嗯，我觉得阿杰讲的非常非常道理哦。那就是像阿杰讲的，那不管新旧媒体，其实它都有它一定存在的一个理由。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会针对这一点呢，然后去做一个讨论，然后和辩论。然后我们就先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好，那第一题呢，今天要辩论的第一题呢是新媒体会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改变整个影音行销的生态，利用最新的模式带领人类朝更好的方向前进。那针对这一题呢，那 Ino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题它完全就说明了现阶段就是网络的整个生态。那当然我也不否认前面阿杰所说的，在传统媒体的表现形式当然会比较严谨，它还是有它的不可取代性。可是我们反观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人我们就讲阿杰刚讲了一个重点嘛，就叫做有效最重要，也就是消费者看了听了会愿意买单。可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观众呢，现在似乎比较偏向于听信素人网红的话，素人网红反而在我们消费者心中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一题，就是新媒体呢会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然后带领人类朝更好的一个方向前进，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
好，那想问一下阿杰，你对这一题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对新媒体的定义是在于说，比如说在网络上的都叫新媒体，那基本上，那我觉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打从我在2010年进入传统媒体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一份报告，那报告刚好就是呈现死亡交叉，从传统在电视上观看的人数，跟在网络上观看人数直接呈现死亡交叉。那2010年在网络上观看人数已经超过电视了，这是10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要看你对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定义是什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所有的媒体其实就都有它的存在的意义。那网络确实是比较快的方式，但刚刚有讲到一个Ino讲到一点说，现在的人比较喜欢听素人网红，但这句话我是打问号的。举例来说，对，我们大家 很多人都是素人，那你现在随便拍一支影片上传到网络上，就会有人看你吗？不会的，因为它的重点在网红，你必须从素人经历过很多的流量累积跟信任的部分，才会成为网红，才会变成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代表。那这时候你要出去采访，你要讲的话人家才会听。举例来讲，你今天你任何一个人走进鼎泰丰说我要在你这边做美食节目，我要做开箱节目，人家会让你进去吗？不会，你至少是个咖。所以那这个部分也跟传统媒体一样，你必须有一定的受众，一定的公信力，在网络上有你的声量跟你的品牌跟你的公信度，人家才会去听你讲话，才会达到所谓的有效跟所谓的沟通的部分。所以在于传统媒体的做事的严谨度，然后认真度，还有它的呈现方式，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甚至行动载具上，它的重要性还是不可磨灭的。
我觉得哇，阿杰跟Ino讲的非常好，各持己见啊。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来进入第二题，然后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现在的媒体发展。那第二题就是新媒体在规划和执行一个行销活动时，需要耗费的人力、金钱和时间成本较传统媒体少，因此呢，入门门槛很低，也就造成了多数自媒体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而非传统媒体发展。那我想说，针对这一点，那Ino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呢，第一件事情要先厘清一个点，就是如同刚刚阿杰所说的，不见得每一个在网路上的，我们都称它为新媒体。因为尤其主持人这边的这一题呢，又特别去写到自媒体，然后新媒体，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点区分的。我认为所谓的自媒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网络上发言说话的权利。 对，那刚才阿姐也有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并不是随便说说话就会有人想要听，就会有人想要看。那如果你讲的是一些比较没营养的东西咧，甚至是可能会引发争议的东西咧，对不对？那虽然这样子可能你也会有流量，你也会红，但是那是偏向于负面的，然后呢昙花一现，你又不见了。然后呢，所以针对刚刚讲前面这一个，就是行销活动需要耗费的人力金钱成本，如果呢在一开始我们从一个素人要开始在网上建立一些影响力，确实这是比过去还要容易的，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网络解决了时间空间的问题嘛，所以相对的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成本、资金的成本都会比较少，可是难易度跟阿杰刚刚所提的这个公信力也是累积的幅度也是有差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上传统媒体，它还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权威性。应该说新媒体，你说它花费的人力时间成本就比较少吗？我觉得也不是哦，要看你一开始就定位你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格，你要很重金下去玩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
我觉得一龙针对这一点其实他诠释的蛮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说阿杰针对 Inno 这样子的一个叙述，或者说针对这一题他有没有什么特别
入门的门槛比较低，这个我是同意的，就是因为毕竟现在说实在你只要会开机都叫摄影师嘛， 会开频道都叫新媒体嘛，对啊，真是没有有没有很呛应该还好啦，对，但是我觉得他门槛是降低的，但是像我刚刚前面的就是包含有我就有一部影片，如果各位有想进入网络媒体或新媒体或自媒体，有一部影片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就是九 man 目前我算蛮佩服的一位 YouTuber， 他在今年的年初有开一个关于网络平台的报告，他有分析每个类型的影片那目前遇到瓶颈，那另外他最后统整他有一句话说，现在的网络媒体都已经朝传统媒体化，像 YouTuber 其实已经慢慢向传统媒体，那更重要的是他也有逐渐的所谓的资本化，即便是在抖音上，即便在 YouTube 上面，大家还是会使用很高阶的设备去拍，他说当初有一套蛮贵的 Sony 摄影机出来叫 A7 一出来之后，所有的比较厉害的 YouTuber， 比较顶尖的 YouTuber， 后面资金够的都开始去买那一台摄影机，光它的机身就要10万块，那再加镜头什么，他们让当10万、20万是跑不掉的。对，那它的成本其实也不低，但是它有好有坏，要变成是你用比较高的规格，那你去制作出来的你的 label 就在那边，那相对的你要的公信力啊，你的影响力就会比较，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对于入门门槛降低，我是认同的，但是你要做到一定的有效、一定的沟通力、影响力，那你该投资的、该去投注的，都我觉得还是不可少。
怎么 ，Inno 有想要补充说明的吗？好，
我某部分某个程度是非常同意阿杰老师刚刚所说的，但是有一个点哦，我非常不认同，就是并不是你今天投入的成本越高，你就能获得更有效的一个结果，这是不一定的。对，那当然我不可否认说，当我们从一个素人到有一定的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如果想要再提升下一个层次，你必须在设备上、画面上，或是你整个人力的分配、团队上要去做一个升级。但是就画面质感好不好、特效多不多，我觉得这个不能是就是你做出来的影片好不好、节目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因为有人的这个影片质量可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创造出来的流量跟实际的行销的成效也是比那些高规格的还要好。对，甚至你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什么很好的质感啊、很好的动画、啊、很好的剪辑啊，但是观看量有没有低到靠北。对，所以就这个点我是比较不认同阿杰老师刚刚所说的观点。
这边的话我就要稍微反驳一下，
啊，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看嘛，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滑过去，好，你看到 YouTuber 或者是抖音上画面的东西，通常就像我们跟人一样，第一印象外表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注重内在，但是我们看到人的时候，不得不说我们还是以第一印象是你的主要观看，所以你一开始你的画面，一开始几秒的画面，你的收音、你的稳定度，然后质感好不好，你的场面，其实已经决定人家要不要看下去。那在我们影片行销里面称作黄金六秒，前面六秒已经决定人家要不要看下去了，所以你用一些好的设备、场景跟规格去叠出来，让人家去了解你，我觉得这还是 有它的效果在。当然大家一定都认同就是内容是王道，但是之前在九妹的那一支影片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其实你要去考虑的说，我认同好的一个爆点的影片爆红，你可以一瞬间有很多的流量跟名声，但是这么多的 YouTube 跟这么多影片，哪个人能够在一生中有那么一两支，或者 always 总是每一支都爆红？没有，所以它必须是踹出来的。那变成说，你现在如果你要以商业模式去考量，你有两个角度：第一，你确定你的资金成本投资一定的等级的设备，去维持稳定的产出，然后去累积，慢慢累积流量；第二个，你必须 always 就是去动脑筋，想出能不能想到一个很有创意的影片。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更难，因为你的创意、你的时间消耗那是反而更加不稳定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在内容一样的情况下，我会先选择在一定成本内投资一个好的设备，然后去稳定产出，然后再有机会再去从内容中想到爆品。
看来一诺蠢蠢欲动，是有话又想说的。
今天我们是这个辩论大会，
没错没错，
非常激烈。
OK， 针对阿杰老师刚刚说的这一点哦，有一部分我一样非常的认同，但是就设备上，老师刚刚提到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必须先投资一定等级、一定资金的这个装备，来让这个画面在一开始黄金六秒可以堆叠出这个质感，让人愿意留下来把你的影片看完。这个方面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就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是拿 iPhone 嘛，最基本相机是多少的话术？ 1080， 这很基本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拍出来的东西不会太差。那至于收音的部分呢，现在有非常多很方便的手机外接的这种收音设备，那通常我们不会用这样的设备在外面拍嘛，所以像如果今天我们在室内的地方拍，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拍出很好有基本的声音水平跟视觉水平的一个影片的。那剩下来我刚刚同意阿杰老师说的，就是这个黄金六秒的部分还是在于内容嘛，外表我们已经确定就是60分可以过关了，剩下的就是内容，你怎么样去表现，可能是透过你的标题，可能是透过你的呈现形式，一个爆点让他先注意到，让他愿意好奇了，他自然就会留下来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跟设备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就是用很低门槛的设备，手机就可以开始，这也是新媒体的一个优势，也是未来一个影片的趋势。
了解。那阿杰有想要再针对这点去反驳？
因为他刚才也讲，你在户外的时候基本上该有的一些比如说简单的稳定器啊，手机版的稳定器，然后一些简易的收音设备，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投资，你必须要的。不要说哦，新媒体就因为看到有人是手机拿着手这样拍，就觉得就已经 OK， 那我觉得那这种东西我真的是觉得不太 OK。 那我刚刚讲的设备是比如说你该有的一些脚架稳定器啊，收音设备，尤其是收音设备，那就真的影响得很重要。
了解。哦，这题大家讲的非常多，非常踊跃。那我也觉得哦，稍微补充一下跟总结一下刚刚就是Eno 跟那个阿杰讲的这些内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就是在建立在某一个基础点之上，那他需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控管，或者说成本的控管，那想要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内容跟形式，那当然是取决于你自己想要是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真的是你真的钱少到可怜，那没有那些设备去支援你，然后拍出比较好质量的一个影片的话，那当然是从先有开始，那再来慢慢的内容，主要内容嘛，内容是王道嘛，那你内容调整好之后，那你越来越有一个，比如说你当然也要有正确的行销啦，那让大家看见你，那当你的一个内容被大家看到越多的时候，那你当然可以调整你的设备往更高规格的方向去前进，但完完全全取决于你的受众是怎么样的人，当然也要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吸引什么样的人，然后来跟你做一个接触或做一个连结。那第二题的话呢，我们就先暂时到这边，那我们先进行到第三题。好，那第三题呢，就现阶段而言，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不具权威性，多认为新媒体的内容捏造大于事实，不过随着生态逐渐改变，新媒体将成为具有高度公信力而且可以超越传统媒体。那针对这一点呢，那我们一样请Eno先开始。
虽然我是站在这个新媒体的正方， 但是呢，针对这一题，我必须很直白的说，我不认为新媒体可以超越传统媒体的这个公信力。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就像阿杰老师刚刚提到的，传统媒体它未来也会干嘛？线上化。然后新媒体呢，可能因为门槛比较低，所以更好入门，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上面。网络很自由嘛，你要他要讲什么，你是完全没办法去规范他的。所以呢，我在这一题我不认为就是新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我补充一下，很多人认为说新媒体的内容就是捏造大于事实。就这一个点，其实我觉得传统媒体也是啊，只要你有钱，这已经不是公开的秘密了嘛。你在网络上搜寻一下报价，基本上任何的报章杂志，你可能有一点钱，你都可以去做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那在新媒体也不例外。但是呢，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一定都会有那一种，就是我坚持要做自己，我就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那一种声音存在。对，所以我觉得捏造大于事实，两个生态其实都有啦，那未来也会慢慢的融合。
了解，那我觉得刚 Eno 讲的话其实讲得非常好啦，因为他虽然是站在新媒体这一方，但是他把他对于这件事的一个认知他还是老实的告诉大家。那我想要问一下说，阿杰对于这一题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还是说其实你反而是站在新媒体那一方呢？
这一题我刚好是反过来
哦，这个有看头。
因为关于公信力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反而是站在网络媒体这块、新媒体这一块。因为其实像刚刚一楼讲，不管哪一个媒体啦，其实你都可以做所谓的业配。那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不做讨论。但是如果是关于说一些比较接近事情的真实性的东西，我反而会在网络上挖掘。因为传统媒体毕竟除了商业，我们刚刚讲到商业模式以外，在一些关于可能政治相关或国际局势相关或者一些大众民生相关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受政府掌控比较多。那还有一些财团的掌控，所以关于一些比较接近事实真相还有挖掘一些事情的东西，我反而会走网络媒体。那当然，如果你要说公信力什么的，就其实我就要看你的受众。如果你的受众年龄偏大，他们还是习惯走看 MOD 啊，看新闻，那你当然就下在那个新闻媒体里面。那如果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你可能就下抖音。那中生代你就下 Facebook。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受众在哪里。
哦，我觉得阿杰讲的这点，我觉得我深有同感啊。因为如果你的受众本身他就习惯使用某一个平台的话，那他当然会对那个平台上面的东西会有比较多的了解，甚至比较多的相信。那可能甚至连其他平台的东西他都不会去听，或者说根本不会去看，不会去了解。那对他来说，他连了解都不了解，他根本就不会去相信你。所以其实这一题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新媒体或是传统媒体，他的权威性比较像是看人跟看你的受众相信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的一个呈现方式。好，那就今天这三题，今天这样的内容，我想要请 Eno 跟阿杰就是稍微总结一下，你们对于今天这样子整个讨论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补充，或者说想要总结给大家一个可以带回去的一个东西这样子。那我们从阿杰先开始。
就还是回归，其实不管是以前在做金融或者是现在在做影片行销，我永远相信一句话叫做以终为始。那你要清楚你做影片的目的是什么。那像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比较少做娱乐休闲性的，那我的影片都是为了所谓的活动或行销目的去做策划，所以我的影片就是专门只for为行销活动而去服务，所以我的影片就是专门去 support 行销流程。那我还是觉得有效会比较重要。
等于是说比较偏商业化一点，
有目的性的做影片。
了解。那个 Eno 这边呢？
其实我蛮认同刚刚阿杰所说的，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做影片还是我们日常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一定都是以终为始嘛。那我在做自媒体的影片其实也是，但是如果要更明确的去区分我跟阿杰两个人在做的影片类型的话，阿杰他可能在制作影片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广告投放所使用的影片，那我在制作影片会比较像是我们日常在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持续要去发布，可能是一个礼拜会分享个3支啊、5支啊的这种影片。 类型。那当然背后一定都带有一个目的在
那些。对，就是因为老实说啊，你要不是真的无聊随便拍，应该没有人到没有要做什么目的然后就拿起手机或拿起相机拍吧。你就算即便只想要记录这个你觉得哎、欸、这个很有趣你之后可以用到，你还是的目的就是记录嘛。其实不管以哪种方式呈现，你做你就算即便是写文案，然后你或者是拍一张照，不管是不是用影音这个方式来做呈现的话，那其实都是有一个你的目的存在，只是这个目的是在于什么而已。好，那今天像 Ino 阿杰这样讲下来，我其实觉得收获非常多。那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其实都非常非常有料。那我就想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其实无论新旧媒体啊，如果你使用得当的话，其实你应该两个都要经营。老实说，因为这样的效果才会是最大，小孩子才会
做选择，
对吗？好，因为不同的媒体平台呢，其实受众都不一样。那刚都有提到，那就回到之前我只有在节目中说过的，你多元经营平台的目的就是要以多种管道接触你的客户嘛，那吸引不一样的族群，你才有扩大影响力的可能性。那再来一点是，如果说你只想着说哪一方面有特别的优势啊，然后其实你很容易失去说另外一方可以带给你的优势，也就是失去全赢的机会。那所以说建议未来你们在行销的时候，不管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都建议你同时搭配服用嘛，就是一龙常讲的服用嘛。好，那可以协助你更快速的扩张。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哦，对对对对，如果你想要了解阿杰和 Ino 更多资讯的话，我会把他们资讯放在我下方的资讯栏，那你们就可以点击那些连结，然后去了解他们更多，追踪他们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阿杰和 Ino，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
拜拜。Hey， 又是我 Brooke。 如果你很享受这集的内容，那你绝对不会想要错过其他的免费资源，以及我为你特别开设的 Facebook 私密社团，协助你轻松打造自动化网络印钞机。所有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那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订阅和追踪，就不会错过任何让你达成目标的机会。当然也别忘记留下你5颗星的评分。那我们就下期见咯。